特别是靠地中海的那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门。那么从那里开始，就是嘉明山那一带开始，一直到可以说一直到这个加利利海，再下来一点，特别是拿撒勒这一段呢，这一带的地方啊，原来是一个很大的平原。这个平原呢，你如果读旧约的话呢，称它做耶斯列平原。而这个耶斯列平原，不要忘记了，就是将来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，那是世界各地的军队都要集中在那里。我们不知道这个战怎么打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们晓得这是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，就在以色列平原那里。我们如果读全本的圣经，你就会发现这个战场不是第一次用来打仗的，这个战场原来是古老的战场。在这个战场里面，神的百姓曾经打过两次的胜仗，所以我们要记得，从圣经的历史来看，在这个战场上的战争，神的百姓是从来没有打过败仗。但是让我们记得，在这个战场上打的胜仗，那个秘诀都是软弱战胜了刚强，这是非常非常稀奇的事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圣灵为什么借着启示录最后的一场世界大战来提醒我们，一个基督徒今天原来是一直在一个古老的战场上，按着原则了，属灵的原则来说，我们是一直在哈米基多顿上。在以色列历史里面打过两次的圣战，最后我们知道羔羊和羔羊的同伴要完全的得胜。这就告诉我们说，今天在基督徒身上我们也有一个战场，这个战场就是哈米基多顿所描写的。那么在这个战场里面，我们要知道，如果我们要得胜的话，我们用同样的一个原则。因为如果你仔细读圣经，只要在这个古老战场上的战争，让我们记得，你如果站在神的这一边，你永远是得胜的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圣经里面讲到圣灵与肉体征战，保罗说立志行战由得我，行出不来由不得我。他觉得心中有两个律在那里征战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请我们记得，这个故事都是哈米基多顿所代表的故事。那么今天的问题在这里，你怎么得胜？你我是被打倒以至于失败以至于投降呢，还是我们今天能够借着软弱而得胜？不只像圣经里所说的与主耶稣一这样一同的软弱，也能够因着他在我们里面那个复活的大能，能与他一同的生活。那这个就是当我们在这个悲屈弯扭的时代的时候，让我们记得这个应该是我们所要汲取的非常重要的属灵的教训。那么现在让我们来看圣经里面的哈米基多顿，旧约圣经里面，我们好不好翻到四世纪，旧约的四世纪，让我们读第五章。第五章是旧约的302页，第五章第19节。君王都来征战，那时迦南诸王在米基多水旁的他那征战， 我们记得这里的米基多就是哈米基多的米基多，你看米基多这三个字就是和哈米基顿几个字是相类似的，不过哈米基多顿呢是指着这个米基多的，特别是指着这里米基多的山或者米基多的城来说的，所以是一个地方。那么现在我们如果你读四世纪第五章第十九节，君王都来征战，那时迦南诸王在米基多水旁的他那征战，那么我们要问那个征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现在我们明白了，原来呀，这是犹太历史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段故事。因为你记不记得在四世纪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四世纪可以说是以色列人历史里面的黑暗时代。那么以色列人有一次遇到了非常顽强的敌人，这个敌人是谁呢？这个敌人原来就是迦南人，迦南人。那么然后我们知道啊，这个迦南人呢，他的王叫做耶宾。我们知道耶宾这个字啊，就相当于埃及的法老王的法老，或者说是菲利士人的亚比米勒，你知道这个都是王的统称。那么在他的底下有一个很有名的将军呢，叫做西西拉。那么迦南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这个耶宾王有铁车900辆，他大大的欺压以色列人20年，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。我们要知道啊，那个时候因为迦南人呢，他们有铁车900辆，用今天的话来说，他们是完全一支历史上非常优秀的装甲部队，所有的配备都是装甲的配备。而你知道一个铁车900辆的铁车啊，怎么样能够纵横在沙场上呢？那对他们最有利的这个战场什么呢？最有利的战场就是平原。我们晓得在这里这个900辆这个战车啊，他们如果要打仗的话是不能打游击战的，不能打三地的游击战，但是呢他们可以打平原的战争。所以只要这900辆的这个铁车啊，只要在那个平原上纵横的话，我们记得没有一个以色列人能够抵挡这个整个的军队，是不可能的。那不止这样，你如果仔细再读这个第五章第八节，你就同样的一页啊，303页，你去读第八节，以色列人选择兴神，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。那时以色列40000人中，岂能见到藤牌枪矛呢？我们知道啊，以色列人可怜到一个地步，他们40000的步兵里面，他们所有的武器都让敌人缴械了，所以你岂能见藤牌和枪矛呢？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一次的战争啊，是以色列人和迦南人的战争。迦南人拥有的是全副的装甲的配备，而以色列人有的是两只双手，他们手中的藤牌和枪矛已经完全被敌人缴械。那么现在他们要打一场的战争，这一场的战争不是在山地上，如果在山地上，这个铁车也许没有用武的地方，所以只要在平原上，根据我们的尝试，以色列人只有徒手就擒，因为在以色列40000人中间，岂能见藤牌和枪矛？让我们记得，这个可以说就是亚哈米基多顿的第一次战争，而两边的这个势力，两边的情势，就是我刚才所描写的。现在我们要问说，在这样的局面底下， 以色列人有没有可能赢得这样的战争。在世界上来看是不可能的，没有可能胜过这样的一场战争。现在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敌人，因为知己知彼，我们才能百战百胜。那么到底以色列敌人是个怎样的敌人？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，现在以色列人不是在旷野里面，在士师记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因着约书亚的率领，他们渡过了约旦河，现在他们是来到哪里？已经来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迦南美地。这块地是应许之地，这块地神称它做，圣经称它做流奶与蜜之地。奶是动物的精华，蜜是植物的精华，你把动物和植物的精华加在一起，就代表生命的精华。所以圣经是用迦南来代表所有属灵生命的精华，用新约的话来说，也就是代表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来说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约书亚是预表圣灵的，约书亚就是我们的圣灵，率领着我们今天已经进到迦南美地。我们知道，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得救了，我们都已经到了这样我们曾经梦寐以求的一块地。那迦南美地，如果你去读圣经的话，那实实在在是流奶与泥米之地。但是这个是指着我们客观的地位来说，我们的主一救我们，就把我们救到这样有福的地位。但是如果你读约书亚记，你就知道说，神借着约书亚，然后根据他们12个支派，一个支派一个支派的，就把产业分给他们。这什么意思呢？虽然就着整体来说，基督赐福的丰富都是我们的，但是现在我们要问说，在日常生活里面，我们怎么可能支取这些丰富，然后我们能说是我们的？这个丰富是在临到我们的身上。我们知道迦南的丰富啊，有一部分是用稻子、用麦子、用水果来形容的。那么什么时候以色列人在那里享受丰收，在那里吃大麦、吃麦子、吃麦子做成的饼，当他们喝葡萄做成的酒，当他们过猪棚节的时候，那么你知道说，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就享受了所有迦南的好处。所以他们能说，迦南不止在理论上是我们的，在经历上、在实验上也是我们的，是我们的，在经历上、在实验上也是我们的。这是神今天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目的。神不要我们基督徒做一个空讲理论的人，说是我们今天在地好像在天一样。弟兄姊妹，你真的觉得今天在地好像在天一样吗？还是你觉得你这个家简直像地狱一样？还是你觉得你的办公室简直像地狱一样？得救了，蒙恩了，主已经把这样的丰富赐给我们，那什么地方都是可爱的，什么地方都应该是天堂。就好像 Samuel Rutherford， 就是罗德福弟兄，他虽然被关在监牢里面，结果他写信给别人的时候，那个信上的地址是指着从基督的行宫写出去的一封信。就像甘云夫人所说的，他认为把他监禁在一个地牢里面那个石头，他说每块石头都像宝石那样的灿烂，那样的美丽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什么时候你能够享受迦南的丰富，你真的想得着那些产业，这个时候你才能说主观上这个是你的，否则不是你的。但是有一个责任，你一定要把当地的迦南要把赶出去才可以。因为我们说迦南人那个时候还在那个地上，所以如果你不把迦南人赶出去的话，你对他非常的仁慈，结果他要对你非常的残忍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有的时候米甸人来的时候像蝗虫一样，一夜之间就把他们所收的稻子麦子通通拿去了。不错，他们说我们是站在迦南美地上面，每一寸都是应许之地，每一寸都是流奶与蜜之地，但到他们的手里的是空的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没有，一个很多人做基督，做基督做了不少时候，做了不少年代，手里还是空的。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原因就是神在这里有一个命令，就是要把你的仇敌赶出去。我们都知道今天肉体在我们里面是我们的仇敌，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自己是神最大的旨意最大的仇敌，我们知道世界是神的仇敌。所以如果我们要享受迦南的丰富，神的命令就是要赶出丰富，神的命令就是要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。但是如果你读四十节的话，你要发现有一半没有赶出去，没有赶出去，没有赶出去，没有赶出去。好几次圣经提说没有赶出去，没有赶出去，没有赶出去。